感谢神，我们今天啊，接着这个三十七章来看啊，三十八章跟三十九章。三十七章最后的结束点啊，是谈到约瑟他被以实玛利的这些商人带到埃及啊，被卖给这个法老的内臣波提法。那这以后啊，会继续在三十九章来谈。那三十八章啊，它最主要的这个故事的主角，它是以犹大和啊他的儿媳妇塔玛作为整个三十八章的一个主线。那三十八章它大致上它把它啊区分为三个大段落。它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叙述犹大他离开他的兄弟啊，他去跟迦南人，也就是啊所说的亚杜兰人，名叫希拉啊，去跟他在一起，然后在那边娶迦南的女子为妻，那生了三个儿子。那后来啊，为他的头生的儿子来娶妻啊，也就是他嘛。那这是啊第一段。那第一段最终啊，就是他的头生的跟第二个儿子啊，都因着行恶，那被亚威所惩罚而死。所以啊，接着在这个啊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也就是犹大他啊害怕他最小的儿子也步上他两个哥哥的后尘，所以就把他嘛啊遣送回他的父家。那这一段啊，第二段，因为他嘛啊，他在父家守寡，那等了许久，那示拉也长大了啊，那犹大并不把他的这个儿子啊来跟这个他嘛来成亲，所以他嘛啊，他就用计策来啊，来让这个犹大与他啊同寝。那最后啊，生出了这个两个啊双生子来啊。那第二段啊，最主要啊，它着重点是在于犹大他如何跟他嘛去啊做这一件事情的一个交易。那从啊二十四到三十节这一段，也就是啊他嘛他后来的怀孕啊，那犹大听说了，那认为他的儿媳妇行淫啊，那就准备啊叫人把他拉出来啊，要用火烧了。那他嘛啊，他指证出啊，最终就是犹大让他啊怀孕的。那在这一个最后这一段里头啊，最后犹大他承认他的儿妇比他有益啊，所以啊就记载着一对双生子的出生啊。那双生子的出生，他的故事啊，跟雅各跟以扫的这个出生很类似啊。那我们就来啊看这个三十八章的第一段。第一段，他和合本的第一节强调说，那时犹大离开他的弟兄，那下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那在那边啊看到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啊，这个苏雅的女儿，那就把她啊娶来为妻，与她同房。第一节、第二节就原文上他的用法啊，他跟创世纪的第六章的这个第二节到第四节啊，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儿美貌啊，那就去娶来为妻，与他同房，这个描写啊，主要的动作啊是相同的。那所以啊，在三十八章的这个写犹大这一件事情啊，它是一个负面的记载。那从这样类似的笔法当中，那透露出犹大他这个离开弟兄，那到这个亚杜兰人那边啊，他本身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件啊好事情。 那他看到苏雅的女儿啊，就把她娶来，然后跟她同房啊。那这一件这样的描写啊，也是负面的描写。那接着底下谈到这个苏雅的女儿啊，她怀孕生了儿子，那犹大给她起名叫儿。那这个他的妻子啊，又生了儿子，那第二个把他叫做儿然，那最后啊，第三个啊，他生的这个儿子啊，给他起名叫示拉啊。所以犹大他跟这个迦南人所生的有三个儿子。那第六节啊，他很简短的来描写犹大为长子而来娶妻啊，名叫他玛。那如果按照这些经文所描写的这个地点来看啊，那他玛他也是迦南人。那底下他就描写说，犹大的长子儿啊，他在亚威的眼中看为恶，那亚威啊就叫他死了。啊，那这样的余华啊，同样的在第二个儿子啊，他也同样的用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这个恶啊，是第一段他啊所强调的长子儿，他在亚威的眼中看为恶啊。那到底他行什么恶啊？他在这边不写啊，但是我们啊知道说，就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啊，除了约瑟是一个啊正直人以外啊，那其他的这一些儿子啊，个个都有他的这种啊不好啊，或者说有他的这个不是照着亚威的律法而行啊。所以他在这边谈到了犹大他的长子，那这种恶啊，是更加的比他父亲啊更为恶啊，所以亚威就叫他死。那犹大对这个第二个儿子儿然说啊，你当与你哥哥同房，那为他的长兄来立后啊。所以这种兄终弟及啊，也就是长兄他娶妻但是没有留下后代，那如果啊这一个死去的人他还有弟兄啊，他的弟兄就要来娶啊他兄弟的这个妻子啊，那所生的就归给啊已经死去的这个人啊。那这样的成文啊律法啊，以后在生命记的这个25章啊那边啊，他就啊有特别的一个规范。那如果说啊死去的兄弟啊，他不愿意接受啊，或者说尽这个该尽的责任啊，那么啊他死去兄弟的妻子就要脱掉他的鞋啊，那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啊，那这一个不为弟兄尽义务的这个人啊，他要被耻笑，被称为啊脱鞋之家啊。这是在生命记25章啊那边啊特别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创世纪这边的一个记载，那表示在啊远古的时代，在摩西啊颁布神透过摩西来教导十诫以及其他的律法以前啊，那这一个已经是一个成文的啊一个好像是一个啊约定成熟啊，那本来啊就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存在。那底下啊他就描写俄然他如何行恶。那俄然啊他并没有拒绝，但是他一想到说他跟他的兄嫂啊所生的这个第一个儿子啊不归于他的名下啊，所以他跟他玛同房的时候啊，就啊故意的啊不让他来啊不让他玛来怀孕啊。那和合本的第九节说啊，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啊哥哥留后。那这个便移在地啊，也就是说他故意把啊他的精子啊，就是啊排在 这个外头。那这个便宜这个原文的意思啊，它是跟创世纪的六章啊十一节十二节那边啊是同样，它是描写说那是一种毁坏败坏啊，所以啊在这里啊这一段啊刚刚讲过犹大的娶妻啊，它的描写是跟六章的二节到四节啊，那这边这个俄兰的恶行，它的一种啊故意把他的精子毁坏，那就跟六章啊那个时候的人的那种败坏啊毁坏在亚威的面前是一样的。所以俄兰所做的，他在亚威的眼中看为恶，那亚威啊也叫他死了。但是啊，这个做父亲的犹大啊，他很自私，他一想到说他连死了两个儿子，那害怕他最小的儿子示拉也跟两个哥哥一样，所以他就对他的儿父他玛说啊，你回去到你父家守寡，那等我儿子示拉长大。那他的儿父啊，也听公公的命令，就回去住在他父亲的家里。那这一段，如果说我们对照以后摩西的律法，啊，一个妇人如果她死了丈夫，那她就脱离了丈夫的管辖，她是可以啊再嫁的。但是犹大啊，他却是用婚约来绑住他啊，他说要等他的这一个啊小儿子长大，让示拉来为他的长兄来立后啊，所以就叫他的儿父回父家。那这个是啊一个很自私的做法，因为如果要叫他的儿父啊守寡的话，那既然他承认跟他的儿子啊小儿子还有婚约在，那他啊犹大应该是尽这个照顾他玛的责任，而不是把他遣送啊回到他父家。那第二段啊，也就是从这个十二节，和合本啊他强调说过了许久，那到底过了多久啊，他就用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死了，那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啊。那这里说到底经过多久呢啊，连犹大自己的妻子都死了啊，那经过了这种伤期的伤痛期啊，犹大他得安慰啊，那这个安慰啊，他就是故意跟三十七章的啊雅各，他听到约瑟被恶兽撕裂了，那他的儿女来安慰他啊，他不肯受安慰啊，那这个安慰是一样的。那伤妻啊得安慰，如果我们去对照二十四章啊，二十四章啊那边有谈到说这个以撒啊，他的母亲利啊，他的母亲这个撒拉啊死了，那过了，如果用年岁来算的话，那大概是啊过了三年啊，因为以撒四十岁他娶妻。那个经文啊，二十四章六十七节，他说啊，这个以撒娶了利百加啊，他才得了安慰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母亲的死啊，那他为他啊来伤痛啊。那如果说啊，这个撒拉的一生的年岁是一百二十七岁啊，那他九十岁生这个以撒的话。那以撒四十岁娶妻啊，所以那一个啊，把他啊算起来的话，那这个以撒啊，他是等了三年啊才受安慰啊，所以他在这边啊就用这一句话来代表犹大他得安慰。那犹大他自己伤妻得安慰，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的儿父啊伤夫啊连续两次的这个伤夫，那他的伤痛啊，又什么时候什么人能够让他得安慰啊？所以他继续来描写犹大，他得安慰以后，他就又到啊跟他的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南啊，到 那里去捡他的这个羊毛。那我们看来这个十二节描写亚杜兰人希拉跟第一节做比较第一节他没有谈到朋友，那十二节他就冠上这个人是犹大的朋友。那朋友这个原文的翻译在摩西五经里头很多的时候都把他称为是这个翻作邻舍或者说同伴所以这里他会用朋友就等同于现在这个亚杜兰人这个外邦人他跟犹大的关系就好像是同族的同胞一样，是成为邻舍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个关系把它加强出来。那有人就告诉他嘛说他的公公上田哪去捡羊毛，那哈马他经过那么久的一个等待他知道示拉已经长大但是这个犹大并不让这个示拉来娶他所以哈马他就脱掉他做寡妇的衣裳，那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那坐在田哪路上的这个伊拿印的城门口他算准了他的公公要往田哪去，那会先经过这个伊拿印这个城市。那十五节描写他这个描写法又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描写，他同样的谈到说犹大看见他以为他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那这个以为原文上它的含义是比较深的，它是一种经过思想考虑它的一种筹算所以中文是把它翻作以为但是原文就带有犹大他的一种观看，然后他去在他的心里的一种打量他算定因为这个妇人他用帕子蒙着脸，又用衣裳来遮盖他的身体，那他就把他算为他是一个妓女是一个行淫的人。犹大他就转到他那里，那跟他讲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儿妇。那他嘛就跟他谈条件说，你要与我同寝，那把什么给我呢那犹大他是应允说他要从羊群里头去取一只山羊羔，那要送这个山羊羔来给他但是就目前来讲犹大他没有他是先这样的一个允诺。那他嘛继续说，那么在这个山羊羔送来之前，那你愿意拿什么东西让他做当头这个当头就是抵押品。那他嘛就这样的提问，那犹大说，那我给你什么当做当头呢当头呢做抵押品呢那他嘛就可能就是看到犹大他身上带着这个印，还有绑着印的这个袋子，以及他的杖，他就要这三样东西。那犹大他就把这三样东西拿出来给他那做抵押品，那犹大就与他同寝。那这里的十八节说他嘛他就从犹大怀了孕，那他嘛起来他就除掉这个帕子，那仍然穿上他做寡妇时候的衣裳。那后来这个犹大他就托他的朋友亚杜兰人这个人他送山羊羔去，但是到那个地方他四处去问人家说伊拿印城门口的这一个妙妓中文翻作妓女，那原文是跟 十五节的妓女是不一样的，她是用妙计啊，她这样询问。那当地的人的回答说，这里并没有妙计啊，所以亚杜兰人他就回来见犹大说，啊，他没有找着，因为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妙计啊。那犹大就说，啊，我已经把这个山羊羔送去了，那你找不到他，那就算了啊，任凭他把那个当头啊取去，那不要再四处打探询问了啊，毕竟这样的事情到处宣扬，那对犹大来讲啊，他认为说啊，对他的名声有损啊，所以第二段这里头让我们看到犹大他的一个考量啊，他只自私的考量到害怕他的第三儿子会死亡啊，那跟他玛的这个啊交易上啊，他是用他的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估量打算，就认定说那一个人啊他是妓女啊，那也轻忽的随随便便的把代表他身份地位的这三样东西，印和绑印的袋子跟这个杖来做抵押品啊，那最后谈到他自己不出面啊，差他的朋友去四处的打探啊，那最后说啊，算了吧啊，免得他们被羞辱啊，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描写啊，我们就知道犹大他是多么自私，而且啊，他只看重自己的面子问题啊，他只注重自己的安慰，他不考量到啊他的儿妇的这个立场。那在这一段啊，通常就当时的风俗来讲，他们认为说做妙计的他是啊的地位比普通的妓女要来得高，那妙计通常就是跟迦南他们的偶像崇拜的庙有关系哦，所以这个妙计的那一种跟宗教敬拜有关系的淫乱应该是在特定的一个地点，那他玛他选择在一个公众的出入的城门口啊，伊拿印的这个城门口做这个打扮，那其实啊，就犹大来讲，是犹大他本身他啊就有那种不好的一个想法啊，所以啊原文会用说他的一种深思熟虑，他的一个算计，他把他认定这个人他是一个啊普通啊，比妙计以当时来讲啊，外邦人的这个看法，比妙计还低级的一个妓女啊，所以他就啊要用付这个代价来跟他啊同寝。那我们啊最后来看啊38章最后这一段，那经过了三个月啊，就有人来传消息给犹大说他的儿妇啊在他的父家啊做了这个妓女，而且啊因着行淫有了身孕，那犹大就说啊把他拉出来用火烧了啊，那这样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酷刑啊，如果说啊按照生命记这个22章啊，关于说这个男女啊行淫的问题啊，它有很多的情况，那它是只强调说在什么样的情况啊把他们致死啊，它并不用说啊用火刑啊把他们烧了。那他玛他被拉出来的时候，他就差人啊去见他的公公犹大，那就把这三样东西啊，当初他公公给他的这三样的抵押品，然后他托人带去，那叫他的公公来指认啊，说这个印袋子和杖是谁的，他就是同这个人啊来怀孕的。那这一件事情啊，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生命记啊，它的这个律法的一个规定啊，它有谈到说，如果一个女人她是已经许配了给人啊，那另外的这个男人来跟她行淫的话啊，那 如果论要致死，那这两个人都是要被致死的。那虽然说在第二段的故事好像犹大他并不晓得他嘛就是这个妇人蒙头的蒙脸的这个妇人就是他的儿妇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做了不该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如果说犹大他坚持要来致死这个他玛的话那表示连他自己也是有罪的因为按照利未记的18章20章就特别的说不可露谁的下体那两章里头就有特别的提到这个儿妇就是儿子的这个下体所以这也是律法上所禁止的那26节很重要他谈到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有益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就不再与他同寝了那最后这里谈到他玛的生产他的怀孕是双生子那要生的时候很特别就是一个孩子先把一只手伸出来那收生婆就做记号就把红线绑在他的手上本来说这个就是驼生的那料想不到这个要生出来的这个竟然手收回去了那另外跑出来的是手上没有绑红线也就是另外一个所以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那因着这个缘故这个头生的他的名字就被命名为法勒斯那法勒斯他就是一种强行通过破坏他闯破的那种意思那后来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了那就给他起名叫谢拉所以本来是次子他反而是争着出来作为长子那以后的这个法勒斯如果按照大卫的家谱来看的话大卫他也是出于法勒斯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他肉身的家谱来讲他同样的出于大卫所以也是出于这个法勒斯那这样的一个描写让我们去对照25章21节26节描写以扫跟雅各的出生是很类似的那也表示本来是排在后的他反而是抢在前的所以表示不在乎人的一个自己的拣选或者行为乃在乎呼召人的拣选人的那一位创造的主所以神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命定所以以后的法勒斯他就强过这个谢拉所以38章里头我们再做一个回顾一下在这里头他出现了亚威总共有4次但是出现的都是描写负面的也就是亚威这个犹大的长子跟次子都在亚威的面前看为恶那亚威就把他杀死了这样重复2次所以一节里头有2次亚威所以有4次的亚威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神他都是有在他高坐在天他是有在做这一个监察跟审判的那么一个人他行不义如果说罪大恶极那么这一位亚威他就会出手那在38章里头我们看到他玛他是一个可怜无依的寡妇他为了要守律法上为这个他的丈夫来留后他甘愿一嫁二嫁这样就是为了要为 自己的这个丈夫来立后，那她是坚持的，所以因着她的公公对她的一个不义不守诺言，所以她不得不去采取这个最低微的那一种被人看不起的那一种妓女的装扮，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神真的是怜悯了他也就是他公公跟他同寝的那一次他就得到了双生子。那我们继续来看39章他描写约瑟那明显的他就是跟犹大做一个对比同样的是关于这个两性之间的问题，犹大他是一个只重自己的这个情欲的一种发泄注重自己的感情的得安慰但是39章他描写约瑟就不是这样子。那39章他大致上他也是做三个大段落他也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他先来描写说这个他接续37章的36节他被带下埃及，那有一个埃及人法老的内臣护卫长，那把他从以实玛利人买下他。那39章他有一个特点他从二节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家中，那亚威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那这个百事顺利这一个字他在创世纪的24章出现最多，也就是亚伯拉罕差遣老仆人去为以撒娶妻的这件事情上，那老仆人说他向亚威祷告求亚威赐给他通达的道路那里是翻作通达，那这边翻作顺利那同样的意思，也就是他能够执行无碍他没有什么的拦阻。那这里他特别的强调埃及人那这是要跟39章以后这个波提华的妻子称约瑟为希伯来人做一个对比。那第一节的法老的内臣这个内臣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它是太监那或许我们会认为很奇怪说那太监为什么还娶妻但是如果就原文的意思它实在是是太监的那个意思，那太监娶妻那也作为说39章为什么波提华的妻子他要来引诱约瑟应该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原因那以后波提华为什么不相信不全然相信他妻子的话那大概这个他妻子怎样他大概自己心里也有数。那二节的一种强调亚威跟约瑟的同在，那他主人见亚威与他同在，那又见亚威使他手里所办的尽多顺利，那波提华就很放心的就把他全部的家务都交在约瑟的这一个手中那这一种的一个描写法，第五节说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亚威就因约瑟的缘故侍服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跟田间一切所有的多蒙亚威的侍服那我们知道就这个生命记的一个说法，当人遵守亚威的律例典章，那神的赐福是让他家里跟他的田间无论是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家或者在外那么亚威都要赐福， 那这里亚威是因着约瑟来赐福给这个波提华啊，这个人的家啊，那这样的一个记载就如同啊30章27节，也就是当雅各啊他到他的母舅拉班家来为拉班牧养的时候啊，那亚威也是随着这个雅各来侍服拉班啊，所以他啊在这里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啊描写。那波提华啊将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中，那除了自己所吃的饭，那别的是一概不知啊，那等于说这个主人他是全然的放心，那所谓的啊只知道他吃饭的事情，那其他的都不管啊，那到底是啊这个是一个怎样的话啊？那如果说我们从43章32节啊，那个时候描写约瑟跟他的兄弟的一个摆宴，那他在那边有写到说，埃及人他们是不跟希伯来人啊同一桌吃饭的啊，或许跟这样的一个缘故有关系啊，所以他在这边啊强调说，这个主人啊，他除了自己的这个食物，也就是他啊，中文当然是把它换作那这种吃饭啊，那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啊，那所有的事情他就是放手给约瑟。那从啊7节到20节这一段啊，就用很细腻的一个手法来描写波提华的妻子啊，他怎样来诱惑约瑟啊？因为他在第6节的最后啊，他补述了一句话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啊。”那秀雅俊美啊，这个字来讲啊，他在创世纪12章描写这个撒拉啊，也曾经这样描写。那29章描写这个雅各爱的拉结啊，他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啊，所以他在这边啊就把这样的一个外形的俊秀美貌啊用在约瑟的身上。那第7节啊，他先啊他就逐次的来加强这个约瑟的祖母如何来诱惑他啊，他说啊。这事以后，那约瑟的主人的妻以目送情啊，他是先啊，我们现在所说的啊，就是用这个眉来眼去啊，来传送啊，他想要勾引约瑟的这个讯息给约瑟啊，甚至啊，他就啊用很大胆的一种挑逗的话说：“你与我同寝吧。”啊，但是约瑟他就不从，他对他的主人的妻啊来说了，说他的主人因着信任他啊，所以他就把所有的啊交在他的手里，那家里没有人比他啊大的，除了他的主人以外，那他也没有啊留下一样不交给约瑟啊，但是就是主人的妻是除外的啊，所以啊他说因为你是他的妻子，那这和合本后面的这一句话啊，是啊他所强调的，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就约瑟他所认知的，一个人在啊虽然没有人知道他私底下所犯的罪，他不是单单得罪啊他的主人而已，就约瑟来讲，他说这一种行恶就是对神来犯罪啊，这他有意啊来跟这个38章啊来做一个对比。那后来啊，这个主人的妻子天天跟约瑟说，那约瑟啊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跟他同在一处啊，所以他这里用3段式的，主人的妻啊用眉目送情， 用话挑逗那甚至后来天天的就明目张胆的这样的一个勾引，那约瑟他就不听从不听从他，也不跟他在一处。但是这一个他的祖母却不因这样而放弃这里继续描述说，有一天约瑟他进到屋里去办事，但是家里没有一个人在那屋里。那这个妇人他就拉住他的衣裳他用这种采取强制性的他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那约瑟他就把衣裳丢在妇人的手里，跑到外面去了那这样的一个约瑟的衣裳把它丢在妇人的手里，那这样的描写他在第二段这里被强调了四次十二节十三节十五节十八节这种抛弃衣服那就跑出去。那和合本的这个跑到外面同样他也是被强调了四次，也就是十二节十三十五十八跟丢衣服跑出去它是连在一起的。那这样是透过四次的一个强调，就是约瑟他如何去逃避他祖母的一个诱惑本来衣服约瑟他是一人之下只有家里来讲他是众人之上，那他穿着的这个衣服因着他祖母的一种强拉，那他要求脱身，他只好把这个衣服就等于说被他扯下来，那他等于说他就没有穿这个外袍，他就跑出去那这边的一个强调要逃避影响他就用四次的这个丢掉衣服逃跑这样来强调。那这个妇人看到约瑟他把衣服抛弃就跑出去，那他就叫对家里的人这种喊叫。那妇人的喊叫在这一段里头他同样他也强调了四次十四节就叫家里的人这一次那十四节的后面的大声喊叫又一次，那十五节放声喊起来还有十八节的放声喊起来那这个也就是原文的这个七一二一是一种呼叫喊叫那这个字它同样的在这里也是被强调四次，那强调四次跟约瑟的丢掉衣服跑出去逃出去四次来做一个对照一个义人他怎样来逃避恶人的引诱，那恶人又如何来陷害义人所以十四节这个恶人就先告状了，他就叫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一个希伯来人那这个希伯来人当然在这里的一个描述是一个轻视鄙夷的说法他怪罪他的丈夫把约瑟带到他们家里进到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那他到我这里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那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那十五节妇人又继续强调，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服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他这样连续两次强调他的大叫来对他家里其他的人说那等到他就把这个约瑟的衣服留在他自己那里等他的主人回家，那等波提法回家他就是又同样的把十四节十五节这样的一番话来对这个波提法讲那这边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 啊，所以他故意用啊戏弄这个字啊，戏弄这个字就是嘲笑啊，也就是啊我们曾经啊知道说这个撒拉啊听到神啊说他要怀孕生子，那他暗笑啊，或者说啊以实玛利啊他啊嘲笑这个以撒啊那一个戏笑。那同样的，以后的这个以撒啊，跟利百加在这个亚比米勒啊那个地方啊，他们啊在那边啊戏耍哈，那个字也是跟这个字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字它本身啊，它就是有很多的一个解读啊，它啊带有一种啊戏谑啊，或者说。啊，甚至说，如果从以撒跟利百加那亚比米勒啊，也用这个字来讲，那、啊、那代表着它带有、啊、男女之间的那一种、啊、我们说的那一种调情的动作，啊、所以这个恶人的告状啊，他就是指控约瑟啊对他的一个戏弄。那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啊，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往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啊。那这里特别的强调约瑟被关的这个监狱啊，他是法老王专门在关他的囚犯的一个地方啊，那这是要为以后后续的故事啊做一个引言啊。但是啊，我们啊接着来看第三段，这里啊他又再次的强调说亚威与约瑟同在啊，向他施恩，使他在这个管监狱的这个人的眼前蒙恩。那么管监狱的啊，这个私狱的，他就把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那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约瑟的手、哦、所以这里啊，虽然约瑟他现在的地位，他从波提法的一个最大的总管落到啊成为阶下囚，但是他啊因着神向他的一个施恩啊，所以啊他就啊同样的在管监狱的人的眼中啊，他找到恩典啊，他蒙恩。那二十一节啊，原文上啊有一个字和合本他没有把它翻出来啊，和合本好像是把它作为说向他施恩，那原文的意思啊，他是说亚威跟约瑟同在啊，并且扩啊广施啊，这个字也就是说啊，这个十六节啊，三十八章的十六节，犹大啊转到他那里那一个啊那一个转啊，同样的原文是同样一个字啊，所以他是有意跟三十八章来做一个对比。犹大啊，他看到他的儿父的一个啊欺骗的装扮，就转到他那里啊，就扩展啊延伸到他那里。那这里三十九章的二十一节是亚威啊，如果按照和合本三十八章的翻译的话啊，那也应该是同样的，是亚威他转到约瑟那里，施给他恩典啊，施给他见爱啊，所以他这个字是啊，他故意用这个字来点出啊，神并不因着约瑟他下在监里啊，就不跟他同在。反而他是延伸扩展到啊约瑟那里。那同样的这个描写啊，他说还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亚威与约瑟同在，亚威使他所做的尽多顺利啊。那这个顺利就是波提法啊，神使他啊使约瑟顺利的那个顺利，也就是通达啊，这是第三次的一个强调啊。所以 在三十九章啊，亚威他总共的出现了有八次之多，那多是正面的一个同在似乎啊。那这里啊，他用三段是约瑟他被卖到波提华，他在波提华的手下被高升啊。那第二段是描写啊，约瑟拒绝这个波提华妻子的一个诱惑，那被波提华的妻子诬告，他被下在监狱里啊，他从总管的地位落到阶下囚。那第三段啊，却是描写虽然他作为一个囚犯，但是神转到他那里施兼爱跟恩典给他啊，他就在管监狱的人的这个眼中啊，他同样的啊来蒙恩。那么管监狱的人啊，就把所有的事情来托给他来啊来管理。那这样的一个啊首尾的一个对照，虽然约瑟他无论是处在尊贵啊，或者处在卑贱，他都是一个尽心尽力的人啊，他对于他所服侍的人啊，他是尽忠的。那就对神来讲啊，他是啊遵守啊神所给他的。因为啊，约瑟他从小啊，他就是一个蒙神所拣选的人。那对于神所给予他的这个两个梦啊，当然他应该他也是牢记在心里。那也不因着啊，他之前的被兄弟出卖啊，带到埃及啊，或者说现在沦为阶下囚啊，他的这个信仰啊，或者说他的行事为人就有所改变啊，他。对神对人他都是守约啊，他说他都是信实的，而且他是尽忠的啊。这样的一个约瑟来对比啊三十八章的犹大啊，那同样是啊同样是一个雅各所生的啊，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啊却是不相同的啊。这是啊，让我们啊从这两章当中啊，我们去做一个比较。那三十八章的犹大的一种被描写啊，其实他的行径，他是跟啊他的伯父以扫是很类似的。他自己娶迦南人为妻，他也为他的儿子来娶迦南人啊。那这也就是我们三十六章描写以扫的后代那边所描述的。那犹大他轻易的啊，为着肉体的情欲，他就把代表他身份地位的印还有带子跟杖来做抵押品。那这种做法啊，就好比是以扫啊，为了一碗红汤啊，他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所以这让我们啊作为一个警戒啊，愿神赐福给一切爱他守他诫命的人。